请看路加福音第八章。
这章的题目是听行道蒙恩，因为 主耶稣、在这个这里又是讲到这个关于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给我们最深刻的就是叫我们听行道。在整个这章圣经也告诉我们，信很要紧，信心非常要紧，信蒙恩。你不管是在风浪中，还是在疾病中，甚至在死亡中，信就蒙恩啊！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有透过环境的信心，不看环境，不凭眼睛的信心。所以跟随主不是外面跟，乃是要紧紧的跟，就是我们要听他的道，明明的听他的道，信他的道，行他的道，听信行，那你就真正跟了。所以听行道就能够结实百倍，所以听行道信蒙恩。我们先看第一小段，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这一段就是有奉耶稣的传道，也就是耶稣周游各地传道，什么人都跟着主，什么人跟着主，不但有耶稣的门徒，还有一些妇女啊，特别突出的告诉我们，还有一些妇女跟随耶稣。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啊，主在世啊，短短的有限的年日，主耶稣总是风尘仆仆，他是周游各城各乡传道，传天国的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各地都去。可他同去的呢有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都跟在主旁边，主在哪里门徒在哪里，那这十二个门徒是不是个个都蒙恩呢？没有，犹大就没有蒙恩，也跟着主，主就在听了，也听了，也听了不少。耶稣所行的每样神迹看见吗？也都看见，但是外面跟里面没有跟，为什么呢？因为犹大他是个贼，他里面有贪心，他的用意，他的目的，他的存心，他都是有自己在里面，所以走得到不认识，走得到他没有真的听进去。所以你别看耶稣周游各城各乡，很多人跟随主，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蒙恩。这里讲十二个门徒，当然了，其他十一个门徒在当时来讲也存在各样各样的问题，但至少他们还是实在是跟。而犹大呢，根本就没有跟，可能开头有意跟，但是不肯对付自己，等于没有跟，不肯对付自己那个贪财，所以后来是都是卖主。还有呢，我们特别注意第二点第三点，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这里他先提了知名的几个人，以后又提到了不知名的，就是说跟着耶稣往各地传福音的人，除了门徒以外，还有一些妇女。这些妇女知名的第一个是谁呢？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他开头说这些人，这些个妇女都是为什么跟随耶稣呢？这都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曾经是被恶鬼所附。你想多么痛苦，被恶鬼就是被恶鬼所附的人，也被疾病所缠累，痛苦到极点，但是他们都得到了主耶稣的医治。所以这些人从感恩的心，他们有一颗奉献的心，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可能开头他们也不会跟主，但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主的拯救，主的医治，所以成了这么一个感恩的心，奉献的心。所以有一些妇女就一直跟着耶稣，跟着耶稣，耶稣在哪里，这些妇女也在哪里。那中就有一个就听莫大拉的玛利亚啊，讲到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个给我们印象可能是一定是很深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经里提到他提的最多，在耶稣周游各地传道的时候，首先提到的这个妇女有谁呢？有莫大拉的玛利亚，有莫大拉玛利亚。他不但在耶稣平时传道的时候他跟着，而且他是一直跟到哪里，等着耶稣上十字架， 在十字架下首先提到的，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在先提到在耶稣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下有谁？有莫大拉的玛利亚。他跟主就是在环境好的时候跟，他跟主跟着主耶稣受苦受难，为我们钉死，主受到最大的痛苦，忍受最大羞辱，人人都离弃主，甚至除了约翰啊，我们记住，除了约翰，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在十字架下以外，其他的门徒没有一个在耶稣钉十字架，就还在耶稣的那个十字架脚下。啊，这一个莫大拉玛利亚，他确实在那里，一直跟到底。整个耶稣已经死了埋葬了，他还跟，他都是亲眼看见，因为时间我们就不找了。有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有马可福音十六章一节和九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啊五十五节、五十六节等，都告诉我们这个莫大拉玛利亚，每一次都首先提到他。耶稣死了，他还在跟；以后耶稣埋葬了，他还在跟。还有一些妇女买了香膏香料，来到耶稣坟墓的第一个还是莫大拉玛利亚。所以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向谁显现？莫大拉的玛利亚。最近我们查约翰福音二十章也很清楚，就是他。为什么呀？因为他受苦多，他受魔鬼的折磨多，他得到主的特殊的医治，所以他爱主也最大最多最深，我想没有别的解释。所以他感恩的心比谁都大，一直跟到底。所以他亲眼看见耶稣的显现，耶稣他不是哭吗？不可离开坟墓，我非见不可。结果真是看见复活的，不是他看见的，不是死耶稣，来看见复活的基督。所以第一个报信的是谁？也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第一个报信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像莫大拉玛利亚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七个鬼，这个被耶稣赶出去，七个鬼在缠磨他，多么痛苦！不像一个鬼就够痛苦的，七个鬼在缠磨他，他整个的人是被魔鬼占据，他整个的人是不得释放，是痛苦到极点。真好像进了坟墓在阴间一样，但是主释放了他，所以他最欢喜。玛利亚的意思是背叛，他曾经是活在一个背叛主的一个生活里面，但如今呢，他转过来，他背叛了自己，他一直跟主。这是第一个特别提到的。底下又有西利加在苦撒的妻子利亚拿，这个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复活以后也再次提到他，不是一次提到，就是说这一个妇女，她是西利加宰的一个妻子，是一个有钱人的太太，官太太，是西利加宰，就是管理这个西利这个王宫的这个什么呀，这个长官，是主管西利的王，也可以说是西利家的管家，是个官，她是个官太太，但是她能动，她跟主，也一直跟到底，主复活以后还提到她。这叫约雅拿，还有苏珊娜，苏珊娜圣经只提了这么一次，这些是知名的，圣经要提。底下呢还有好些别的妇女，那就是没有提的，不知名的，那更多了，不知名的这些妇女，这里告诉他们他们是怎么跟，他们不但跟随主，而且他们服侍主，他们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门徒。你想想这些妇女到底有多少钱，可能是丈夫给的一点钱，生活积蓄的一点，儿子给的钱，丈夫给的钱，但是他们爱主，他们舍得不但跟随主，而且供给耶稣和门徒。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和门徒走遍各地传福音，主要的就是这些妇女的供给，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而且在英文里是说他们是一直是这样的支持，支持主耶稣，在财务上支持主，供给主，是一直这样，不是某一次，那是一直这样，所以被圣经记载。别的福音讲不但是他们是这样的跟随主，而且服侍主，所以这些福音是跟随主，因为舍不得主所以跟随主，是服侍主，他们献上了他们的恩赐， 姊妹这块服饰充满了神的爱，也比较细心，有服饰的恩赐，而且灌溉中，所以在圣经里特别提到，只讲到耶稣在十字架。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55节、56节，我们大家念一下，55节、56节，我们一起念。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那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这里又给我们补充了，这些人是从什么时候跟？是从加利利就跟随耶稣。开头传道在哪里？在加利利。从加利利就跟，从耶稣开头传道就跟，一直跟跟跟。这其中耶稣经过很多苦难，最后被捉拿受审判，上十字架，在十字架脚下，他们还在那里舍不得离开主。所以耶稣亲自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服侍我的人我父必尊重他。这就是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就是看到这些妇女的宝贵。这里有谁？有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雅各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很可能就是耶稣的母亲，因为耶稣的兄弟里面有雅各有耶稣，在马可福音提到，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这个有的地方就是说的他是就是三罗米，这个母亲本来有属灵的很大的野心，曾经为两个儿子在耶稣面前求左右相，如今他不再求这些，他只求主在哪里我在哪里，只求能够服侍主，能够跟随主，能够亲眼看看主，他的心也转过来了。我看他想到过去，想到曾经为两个儿子求左右相，一定很惭愧，为什么求这些呢？又求的是今天在神的国度里有份，所以这些都是爱主的表现嘛。所以一节到三节虽然很短，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份于耶稣的传道，就是耶稣在传天国福音当中什么人有份，这个做12个门徒当中虽然也跟，实际表面跟，有的根本没有跟。所以我什么叫跟主啊？我想跟主的意思就是我们紧紧的跟随着主的话，主的教训，主在哪里我在哪里。什么叫跟随？就是无论是受苦是艰难，是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你还要跟，那叫跟，叫紧紧的跟。这是一小段，接着我们请看4节到21节，4节到21节包括两段，但是我们合并这个4节开始到21节，这里主要讲的什么？就是讲到撒种的比喻和讲解，我们包括在一起。撒种的比喻以后又讲解一遍，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是为什么？那就是针对当时有不同的人都来见主，都来到耶稣的面前，都聚集在耶稣的面前。虽然人很多，但是耶稣知道这些人里面有四种心田，有不同的人，虽然都聚集，但实际上来到耶稣那听到的人就有四种。我们看看哪四种。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来见耶稣。见耶稣的目的什么？当然是来听到。耶稣讲到有能力，见耶稣，因为耶稣能行神迹奇事，这些是都来见耶稣的。但耶稣呢，就用比喻说，为什么耶稣用比喻？这个我们根据马太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开始一个阶段的传道，证明怎么样？多数的犹太人都拒绝主的救恩，所以耶稣呢，结果呢就转向了这个人，讲道就是讲到天国的奥秘，用比喻的方式来讲，就是是隐藏的，叫这些人看不见，听听不明，因为他们不要主，他们不真心的来领受主的道。所以耶稣讲比喻，实际就是说实在的比喻解释的意思是给门徒听。所以我们现在看耶稣讲比喻，下面5节开始，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是第一种啊，虽然我们很熟，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种是落在路旁的，四种不同的这个 耶稣撒种的地点就表示四种不同的心田，心灵里面的光景。第一种是这种人，他的心里好像道旁一样。什么是路旁？人来人往，这个人的心只看见人，他根本没有看见主，是一个路旁，心里根本是不安静。路旁一下心里安静吗？也可以说这种人就心门没有关闭，没有关闭。向世界向人是敞开的，所以虽然是听得到，这里讲落在路旁的就被人践踏，底下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为什么这里也加了一句被人践踏？好好的种子因为撒在路旁，没有深入土地，没有深入这些人的心田里面，只不过在路旁，所以他虽然听得到，他的心门向世界敞开，所以他所听得到就被践踏了，就被破坏了。刚刚听主的道，一会儿听人的道，一会儿人这么说，一会儿人那么说，一会儿世界上花花绿绿都进了他心里面，所以结果呢，最后之终就是被飞鸟吞吃。那后面的解说告诉我们，就是你听得到，实际呢你左耳听右耳就完全没有了，被魔鬼给吞吃了。这是第一种吃尽了，就是虽然听了道等于没有听到，是吧？被吃尽了呢，这个道没有存在心里，没有存在心里。第二种是落在石头里，就是土浅石头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做太多的土，等于落在石头上一样。这磐石是就石头，结果一出来就枯干了，也发了芽了，实际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土可以吸收水分，石头怎么吸收水分？所以第二种，第一种是吃尽了，第二种是枯干了，很快就枯干，又得不到滋润，这是第二种心田。这样的人代表心里刚硬，这样的人就是土浅，很肤浅，也可以说灵里的光也很肤浅，表面上听了，实际没有进到里面去。等一会儿还要解释啊。第三种就是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丛生长，结果把这个道就挤住了。荆棘长得特别快，荆棘长得快，当然这个道就长不好，这个种子就长不好，结果就把道给挤住了。同样是不能生长，也等于是没有用啊，不能真正的生长，不能发芽，不能长大。最后一种是落在好土里的。什么叫好土？就是这个人的心田，他和前三种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他听了以后，他深深的进了他里面，所以生长起来结实百倍，那个结实，而且那个结实百倍。所以主的道啊，是生命的道啊，那个结实百倍。耶稣生了这些话，就大声说，这里特别强调耶稣是大声说。为什么要大声说？因为许多人有耳却不听，没有留心听。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叫人你要留心听，要真正的接受这个道。耶稣真是巴不得每个人的心田都是好土地，能够听了就能够结实，而且结实百倍。那也就是听了主的道，生命有改变，有百倍的收成，有百倍的收获，对人对己都有益处，对神也有益处。这就是比喻的原来的意思。下面就是门徒问耶稣解释。所以我们今天呢，常常也是，你别瞧比喻有的时候也不大懂。我们有个相信这个门徒，他就问耶稣，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回答了，他说神国的奥秘。所以道的本身就是神国的奥秘，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所以下面耶稣也解释，种子就是神的道。耶稣讲的比喻实际是神国的奥秘，是一个奥秘，奥秘就是隐藏的意思，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这个别人就是那些心里刚硬的犹太人，你拒绝主，你根本不听，那对你来说不过是个比喻而已。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看不见听不明，因为心里刚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拒绝救恩，所以听不明。但底下耶稣还是解释，只叫你们知道，今天还是写在圣经上，所以这个比喻对每一个人讲，让我们都能够领会，让我们都不要做那些个什么，那些个对主的道是看不见听不明的人。 我们有眼睛吗？有。有耳朵吗？有。但是我们常常是以上那种人，看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你里面走事了，可能这种人也就是前三种，是吧？前三种的土地，看看不见，听听不明。接第十一点，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这里彼得前书一章二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三节，这是彼得这里特别讲到重生之道。二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种子是什么呢？是借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一处告诉我们这个种子怎么解释，就是代表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也是不能坏的种子，是神的道。所以我们重生是借着圣灵，不错，我们重生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道进去了，那么这个人就有改变了，主的话做工了，主的道真正进入，所以我们要传主的道。你哪怕你多了记不住，你简单你要记住，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个什么，一个当官的就能得救，是吧？我们都听过这个见证了。所以主的道很要紧。还有就是雅各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这个道是什么？是栽种的道，就代表是生命的种子。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这个道，你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平常，这个道就是这个种子，这个种子能救人灵魂的道。所以要存着什么心？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所以这就是耶稣也解释这个道，所以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是什么意思，是生命的道，活泼的道。你真正传主的话，你真正去撒种，你不要把撒了很多掺杂人的东西在里面，那谦卑的人就能够蒙恩典，就能够领受，而且是救人灵魂的道，是叫人重生的道。第三，耶稣开始解释这个比喻。十二节，那些在路旁的就人听了道，听了吗？听了。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因为这个心呢是个路旁，很容易就夺去了。平常说你听到心不在焉，我想心不在焉的人就是这个道啊，他听了半天，他的心是路旁，他容易听人的声音，他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因为什么？道旁嘛，人来人往，所以很快被魔鬼就夺去了，夺去了，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魔鬼就拦住了蒙恩。这种人出去就亡世界，出去就是这个人的声音啊，是外面的事情，外界的东西就影响了他，所以这个道被魔鬼夺去了，等于这个道没有扎根。那些在磐石上众人听了道，喜欢领受，表面上好像进去了，实际上心中没有根，心中没有根。所以我们要求主，那我们借着祷告啊，能够使我们所讲的道、所传的福音，能够叫人能够进到心里面，能够扎根，是不是？心中没有根，就根本没有扎根，也没有地方扎根，又都是石头，是吧？所以先要把石头挖掉，不要说土浅石头。所以有的福音书就讲的是土浅石头的地，土很浅，好像进去了，实际没有进去，不过是暂时相信，即使遇见了试炼就退后了。别有一点难处，马上不信了。信耶稣就是为了得好处，信耶稣只能顺利，不能有一点逆境。一点难处，马上就毁了，就后悔不信。那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因为没有根，没有根就退后了。第三种就是落在荆棘里的，就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私利、钱财、厌乐挤住了。马可福音说了三个方面。今生的私利、钱财的迷惑和私欲的牵引，私欲牵引就是贪食醉酒、好宴乐、好玩乐，这样。今生的私利就是今生的事情，怎么样吃，怎么样买东西，怎么样为今生打算，怎么样做工作，怎么样安排一切，怎么买股票，怎么样发财，今生的私利、钱财的迷惑，就打算要发财要紧，把钱财看得比什么都要紧，比主的道还要紧，比自己的命还要紧，所以这样人才得不到恩典。还有呢，就是私欲的牵引，就是追求今生的享乐、肉体的舒服， 前菜还有宴乐，宴乐就是玩乐啊。我吃了以后是把道挤住了，就是代表这些代表经济，所以又让人听到先要把经济剪出去，经济要把它烧光，所以经济用火焚烧嘛，火代表圣灵，让圣灵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在你心里面把经济烧掉，那这个道才能够进得去，不然接不出成熟的子粒来。这是前三种，落在好土地里就年轻的时候赤手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所以我们要现在想想最后一种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结合我们个人的经历，哪怕我们现在得救的人每一次我们听到可能都有不同的光景，不同的反应。什么时候你是一个谦卑的心、诚实的心、善良的心，也是一个谦卑的心，这样的人呢，他接受主的道，他能够赤手在心里，而不是说你讲我比你还懂，我都熟悉，我都懂，我都知道，或者满不在乎就过去了。那这样人就没有赤手在这个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还有呢，你不但听得到，而且忍耐的结实。什么叫忍耐的结实？忍耐的结实的意思就是说，不但听了主的道，而且还能够什么呀，还能够遵守主的道到底，到底才叫忍耐的结实。就是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启示录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这就是指的这个推亚推拉还是别加莫，我看看啊，二章二十六二七，推亚推拉教会，这是一个得胜的应许。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赐他们权力能够制服列国，就是遵守主命令到底。你想想，我们要遵守主命令，要一直赤手遵守，这个遵守到底的意思就是我在不能遵守的时候我还要遵守，我根本就爱不上来我还要去爱，我根本没有放了老鼠我还要老鼠，这叫你里面就是忍耐的结实，不肯忍耐，就我不高兴，这老旧人不合适，马上就脏了，那你根本没有忍耐，你这个道怎么赤手得住啊，守不住了。所以第四种就是把主的道守住，就简单的说就守得住，守住和守不住当然不一样，主的道很好，但是我就是不听，那你等于没有守，你这个心田还不是第四种。第四种心田就主怎么说我怎么做，虽然有的时候和我老旧人是什么是不喜欢的，是相反的，是我不能忍受的，那我还要忍受，我还要这样照主的道去做，看了我的面子或者我的自尊心或者我这个老旧人不舒服，但是我还要听主的话，那你是守住了，守住了，要赤守这个道。什么叫赤守？生命记十一章我们都知道第十八章第十八节，你们要把我的话要存在心中，要留在意中，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存在心中，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而且还要把主的道要代代相传，要讲给你儿女听，你坐下你起来你躺卧你都要讲论，这真就是赤手主的道，存在心中，留在意中。在箴言里也有两处，一处是四章十三节， 我们要找到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可行。你说什么叫赤手主的道？箴言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四章啊，今天早晨我们大家读的十三节，他说你说主的道啊，我们早晨一早起来，这个圣经那个圣经念了很多，大轮小轮允许人啊，又是箴言又是诗篇又是生命记，你要确定胸怀，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这叫赤手了。赤定胸怀，主的话你要赤要定，那实在抓住，那你真正是抓住了就能恩典了，不可放松，是吧？对对，早晨抓了，到中午就又不是那么回事，早就把主的道往一边去，心里不自在想的什么，想来想去想的都是人的事，没有想主的事，那主的道还是没有在你里面。要赤定胸怀，不可放松。还有就是二十二章，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十八节，十七十八两节的箴言二十二章十七十八，你是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我每次读到这儿，我就特别要把它画上。 啊，我都觉得很宝贝的话，跟刚才生命这个话很像啊。你去侧耳听智慧人的言语，灵性听领会我的知识，怎么样领会？怎么叫侧耳呢？十八节大家念：你若心中纯净，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是不是？心中纯净，嘴上咬定。主的话不是让他放松，不是让他轻易就让他跑掉。看完了，手机一关，束之高阁，也不知道这是意思什么意思。尤其每天早晨，这对我们一天都有关系的，对我一天，我要一天的事情，所以我把主的话每一些特别要紧的也写在你的日记本上，你要画起来，要把它画起来，红笔画起来，提醒自己多念两遍。心中存记，嘴上咬定。为什么嘴上咬定呢？平常叫咬紧牙关，是不是？你要吃定，你要嘴上也要咬定的意思就是你要吃定主的话，你要承认主的这个道一直到底，嘴上咬定，你心中和你的嘴，你嘴上咬不定，你嘴上可能就出了别的话了，出了人的话了，这便为美。所以路加福音啊，这里告诉我们要存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诚实善良的心就是一颗清洁的心，洁净的心，谦卑的心灵里面啊，忍耐的结实，让我们一直赤手走着道，要到底啊！别我伸手一拜，我就又跑掉了，回家得了，半路而废，半途而废，我们千万不要这样。那你就能够结实百倍。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结实百倍，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告诉我们30倍、60倍、100倍，就是告诉我们步步升高，让我们越来越遵行。百倍的意思是什么？即使百倍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主的道，我们不要以为哎呀你们说百倍我可做不到，我只能做30倍就不得了了。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像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诗篇一样，要效法大卫，我要存着完全的心来遵行你完全的道。你有这个心，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心，你当然就是做不到。所以有人说有几个保罗呀，还是啊，保罗就一个，但写在圣经的不知道吗？千千万万人都应该做保罗。所以即使百倍的意思就是我们要100%的遵守主的道，100%的不加不减的来遵守主的道。可能在这个遵守当中我又有挫折了，我又失败了，不要紧，你怎么你转过来再去遵守，就看你有这个心，你就能够坚持百倍，有百倍的收成，百倍的果效，容神一人啊，那个都结果子，结果子也代表我们有好的行为，这个人生命有改变，人家看见你就蒙恩啊，也代表我们多多的结果子，多多的领恩悔改。底下16节仍然是属于这一段，一直到21节为止啊。16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点灯。你说怎么样叫点灯？听行道必发光。你怎么发光？发光的人也是因为听了主的道去行，所以跟这个第二段里面是有关系的。耶稣打肿的比喻不是就是叫我们听行道赤手在我们心中，这个人一定发光。道在心中的人，是因为主的道本身就是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一直听行道，那你一定发光。所以耶稣说，没有人点灯了，用器皿盖上，这一盖上，你根本就不能发光了。还有光吗？什么东西一盖完了，没有空气了，它也不燃烧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做一个遮遮盖盖的基督徒。底下呢，也不能放在床底下，偷偷摸摸的基督徒，偷偷摸摸呀，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是光明正大的来承认主名，真正活出基督的见证，还不仅仅是口里承认，口里承认当然也很要紧。所以我们举例子，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前后，我们看看这些门徒怎么样。虽然他们也听了主的道，但是他们一个个都吓得跑了。所以克西马尼园的一幕就是耶稣被捉拿，门徒都逃跑了。这样的时候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这个点灯啊，用器皿盖上了，能不能发光？根本没有发光，你找都找不到他们了，门徒都逃走了。什么叫做这个灯放在床底下呢？我想就是彼得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起誓的决心啊，我死也要 我哪怕死哪怕下监我都要承认你，但最后呢三次不认主，彼得不认主就是把灯放在床底下了，偷偷摸摸躲躲藏藏，所以发不出光来，只有你放在灯台上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进来的人看见光亮啊，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那个发光就是有见证，发光就是有见证，是承认主，但是也是你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发光就是龙神一人，发光也就是舍己，舍己才会发光，牺牲自己益于别人，因为隐藏的什么也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什么也不露出来的被人知道，所以如果你是光绝对不能隐藏，光怎么藏啊，光照在哪里哪里隐藏的事就露出来了，照在黑暗黑暗就变光明，所以你不能够做一个隐藏的，什么是隐瞒，什么是藏藏躲躲啊，这样的人呢、也没不露出来的，就是说事实也藏不住，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告诉我们属灵人参透万事，你看门这个当时的法利赛人很多人跟着耶稣，他们常常看见耶稣所作所为，他们心里说话，他们心里什么时候说耶稣马上就知道，隐藏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你心里说话都知道，因为像犹大背后做了卖耶稣的勾当，耶稣知道吗？耶稣知道，犹大这个卖主的勾当还没有做成呢，耶稣就知道，隐藏是没有不露出来的。另外方面呢，我们也要做那一个什么像主一样，像以利沙一样，连仇敌卧房的事都能够知道，为什么？因为属灵人参透万事，没一件事属灵人不知道。那这点也勉励我们，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隐卧都摆在耶和华的面前。那最近我们读的这个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我们的隐恶都什么摆在你的光中，摆在你的面前。九十篇的第八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你是什么隐藏的事不露出来？可能你自己以为你不，所以不要做鸵鸟，以为我头扎到沙漠里面去，没有人找我，找不到我了。那叫自欺，没有不露出来的。所以让我们真正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诗篇十六篇一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做一个光明人、透明人，没有一件事隐瞒，躲躲藏藏，有罪快认，别暗中，表面一套，暗中一套，口头一套，心里又一套，不要这样，不然迟早都要暴露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我讲这个意思，为什么说要小心怎样听？前面一说大声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是听的时候就没有留心听，要留心听，免得我们做前三种土地，有的还要加给他，恩上加恩，你越蒙恩你越多蒙恩，还要加给你，没有的是指的前三种土地，你虽然听得到，它等于没有，所以呢，连你自己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你原来听得到不也都夺去了吗？没有啊，你一点都不能接实，一粒子粒都接不回来，这个道本身也被夺去了，所以不要做这个门。底下十九到二十一这三节圣经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听了主的道要去行，多么要紧。主耶稣讲到了一种属灵的亲属关系，完全的是超越了属世的肉身的关系。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来。为什么人多？耶稣正在讲道，耶稣正在忙碌的工作传福音，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马太福音那里说，耶稣就指着周围的门徒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和姐妹了。在这里是差不多相同的话，这里耶稣怎么回答？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们。那这里就说明我们的主在他三十岁以前，他是在家里，他是尽人子的本分。那母亲随叫随到，随时关心父母啊，奉养父母，而且随时关心弟弟妹妹。但耶稣三十岁以后，他出来传道，他以父的事为念。 所以神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耶稣这里明明的告诉遵循神道的人，也就是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耶稣把千千万万他所遇见周围的这些爱主的门徒们都是当作他的母亲、他的弟兄、他的姐妹，是这么一个，是这么一个观点。所以这个就教导我们，我们个人每一个人个人的亲情关系好好深呢、啊、其实最深切的应该是遵循主道的人是最深切的关系。像我们这些人跟我们自己的亲人呢、啊，有的时候几年不见，或者有的人是几年见一次，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属灵的灵统的关系多么密切。遵循主道的人就是我们的母亲弟兄姐妹的。那这句话耶稣是不是这样去做呢？在当时耶稣就这样，所以我们没有看见耶稣说对不起你们等着啊，我出去见妈妈，耶稣没有，耶稣是负责这个孽。还有就是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最后把他的母亲交出了他所爱的门徒，这个行动的本身就是耶稣实行了这一个亲属的关系的这一个道。什么道？遵循天父旨意就是我的母亲。所以耶稣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我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因为耶稣上十字架，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了，你们像了年老的母亲给谁呀？给了他所爱的门徒。看你的母亲，对他的母亲玛利亚怎么说？看你的儿子，这个约翰成了玛利亚的儿子了。这不就是耶稣现在所说的话吗？实行了他自己所说的这个道。什么道啊？这个道就是遵循天父旨意，或者说听了神的道而遵循的人，就是母亲弟兄和姐妹。所以我们可不能够格格不入，还是分得这么清楚什么是最亲密的关系。这个原则就是遵循不遵循天父的旨意，这个原则就是是否遵循听了主的道而去遵循的人。所以到二十一节为止，整个这一段题目就是听行道，听行道、蒙恩，是就是耶稣关于撒种的比喻和解释里面，听行道蒙恩，你要听，你去行道就能发光，就能结实百倍。好，我们这是一段，我们接着请看二十二到二十五。二十二到二十五这一段是惊风浪操练信心。耶稣训练门徒是用这样的方法，因为这些门徒跟着耶稣走遍各地传福音传道，所走的是受苦的脚踪，是贫穷的脚踪，是没有人没有人接待的脚踪，是被人误会的脚踪。这里还包括一个耶稣训练门徒的信心，不但是听到跟随，而且呢信心的训练，这不止一次啊，至少有好几次。有一次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耶稣要渡到那边去，目的什么？下面一段告诉我们，是为了救一个被鬼附的人，被什么？被穷鬼所附的人。穷鬼就不知道多少鬼了，穷鬼所附的人，为了这一个人要付代价，要过海。这个湖啊，这个加利利海啊，是经常起风浪的，能够翻船的，是非常危险的。那耶稣为什么这样呢？耶稣爱罪人，要拯救罪人。耶稣也是为了要训练门徒的信心，所以这一段就叫经风浪。不经过风浪，我们的信心不会成长；不经过风浪，我们不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你认识主吗？你要经过风浪。所以每一次的风浪都是使得我们更认识主。所以这里我们看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多危险呢、啊、坐船最怕暴风，暴风一来这个船就摇摆不定，这个潮，这个水上啊，这个潮水就能够翻到船上来，就进入船，船里有水就危险，就很快就容易沉下去。所以这个是性命交关的事情。耶稣睡着了，耶稣一上船马上就睡着了，太疲劳了，耶稣睡着了。 那耶稣为什么睡着了？训练他们的信心。虽然很危险，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在船上，耶稣并没有离开他们，只不过耶稣睡着了，所以门徒们很害怕，所以这时候就看到他们信心不够啊，他们就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从他们话就可见到他们信心到什么程度，你还不快醒啊，我们命都没有了，我们都要丧命了，这个船马上就这么一个小船，你想哪真的是暴风，所以神常常允许一些暴风临到我们，训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到底信主，信主是在平安稳妥的信主，还是大风大浪中我们还相信他在船上，相信他是什么呀，他驾驭风和海，万有都听他的话。我们常常这个信心就是环境好了相信，环境不好了就进不来了。所以他们叫醒耶稣最好的代表我们苦难中你要祷告神，我们要叫醒他，让主来拯救，让主来斥责风浪。但是是不是诗篇里他们这样，难道你还不睡醒吗？我们的神不是睡觉，他常常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止住了，海浪当然也就平静了。这个海浪是随风，有风就有浪，所以这环境呢，有时候实在很可怕。底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所以就是耶稣轻柔的来责备他们：“那信心在哪里？跟着耶稣还害怕，还怕丧命，所以信心不够，所以需要训练，需要训练。”我们就想到保罗在哪里？在经过有拉哥罗大风，使徒行传27章，要去罗马的途中啊，这个风浪可大了，大到最后整个船破坏，但是他们全船人一个都没有失落，连头发都没有落地，没有一个头发掉掉。为什么？因为保罗的信心，所以信心很要紧。整个的使徒行传27章告诉我们保罗的信心，为什么？因为神早就对他说了，你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是在使徒行传23章神就对他说话了，你已经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难道这个船要翻吗？他的性命要死吗？保罗就相信我不会死，他信以后在船上夜间谁也对他说话，也而且全船要给他，全船人的性命都要给他。那我们就不去找了，在使徒行传27章24节还有后面也讲到，大家都不吃饭，已经15天了，保罗却是怎么当着他们就感恩谢饭就吃饭，劝他们大家都要吃饭，谁心哪有心吃饭呢？这个风浪越来越大，这个船马上就要触礁了，就要翻船了，但是保罗有这个信心。所以为什么？因为保罗里面有主的话，所以怎么样就有信心，你信主的话你就有信心。所以保罗能够站得住，而且能够劝勉全船的人，以后救了全船的人的性命，虽然船坏了却是救了全船，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姐他们又惊讶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所以我们经过一次风浪，我们对主就应该更进步认识，这门徒开头啊都不知道主是谁，到底是谁，怎么风和海都得听他的话，他是万有的主，他是创造万有的主，是吧？没有一样不听他的，所以我们要信他，让我们在风浪中不觉得害怕，以为是丧命的。底下这是一段接触，底下一大段是整个连起来，从26到56，从26到56，这为什么是一段？因为这三段就是三个神迹，这个三个神迹我看主要的就是信心、信求蒙恩这段的题目啊。这里包括三件事，第一就是耶稣赶走了这个群鬼史特拉森，这一个被群鬼所缚的最最痛苦的人，结果他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平安，得到了自由释放。第二就是这个耶稣在去矮鲁的家里的途中，使得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得到医治。第三就是 还有的女儿本来是将要死，最后已经死了，耶稣叫她复活。这三样我们看最要紧的就是信、求、就蒙恩典。我们先看二十六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船，他上了岸。耶稣来到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救这一个人，要是在这，所以有时候风浪起来也是魔鬼的拦阻。所以耶稣坚定的结果就是到达了这个彼岸。那城里有一个被鬼附着迎面而来，说明这个人多么痛苦，迎面而来多痛苦，你要来到主的面前。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赤身露体，不知羞耻。什么叫被穷鬼所附的人？你看看世界很多人不知羞耻，都不穿衣服，就说明他们不懂得道德，不懂得什么是这个人的伦理道德的这个啊，这个人是所必有的应该有的都不懂了，不知羞耻。还有呢，不住房子，流浪街头的人，到处漂流的人，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因为犯罪作恶呀。还有只住在神灵里面，天天和魔鬼打交道，跟亡魂打交道，多么痛苦。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地，这个是指着里面的鬼说话了，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请你不要叫我受苦。所以魔鬼一见耶稣就害怕，他大声喊叫，等耶稣来了他要受折磨。结果耶稣曾吩咐乌鬼从男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底下就形容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是多么痛苦，屡次被魔鬼抓住，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铁链都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鬼也在他里面，那个铁链都能挣断，你真是这个力大无比，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虽然不是有形的，无形的被魔鬼捆绑的人太多了，你说什么办法？有人出了监牢又进监牢，铁链捆得住吗？捆不住。过去我们在这个公安机关里面可以看到，亲眼看到，从少年犯，少年所就是不满十八岁的人，这个犯的罪，刑事犯，杀人放火奸淫什么样都有，出来以后呢，长大了就进监牢，一进宫二进宫三进宫，那这铁链都挣断，什么样的政权，什么样的刑罚刑事，是什么样的监牢判刑都改不了他，魔鬼的权势把他整个的拿住了一样，要被赶到旷野去。耶稣就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群鬼所附，各样的误会，有人恨人鬼、奸淫鬼、谎言鬼、贪财鬼、嫉妒鬼都在里面，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他们为什么怕到无底坑？根据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我们知道最后魔鬼的一个结局就是要被捆绑一千年，要到无底坑，所以他很害怕。他知道魔鬼聪明啊，他知道他最后的结局是要捆绑一千年，而且最终要扔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他怎么？他反抗了，我不要去，那里有一大群猪。所以也可见的，魔鬼进无底坑是有定时的，有神的时候。所以耶稣也没有叫他把他赶到无底坑。那里有一群猪正在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让他们进猪里去。为什么进猪里去？猪是不洁净的，猪吃什么？吃最肮脏的东西，不像牛羊一样，猪的生命呢是代表不洁净。耶稣就准了他。耶稣为什么准他？因为耶稣看这一个灵魂远远，耶稣的衡量就是这一个灵魂是远远超过这几千株，据说有两千株啊，这价值。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那群猪就床下山羊躲在湖里淹死了。猪是损失了，这个人是好了，这个人是得到了痊愈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就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探视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我们看他的改变，你再联系前面第二十七节这人的改变。第一，这个人怎么样？坐在耶稣脚前，本来是什么呀？本来是不住房子，到处漂流，甚至住在旷野，住在坟墓，现在坐在耶稣脚前，表示他明白过来了，他那个安静能够坐在耶稣脚前， 第二，他穿上了衣服，他懂得羞耻了。是一个人悔改以后就知道不要再犯罪了，犯罪是羞耻，不再赤身露体了，穿上浴袍了。第三，心里明白过来，能够懂得领会主的道了，领会主耶稣的教训了，心里明白过来，而不是天天跟鬼打交道，住在坟茔里面。是，所以众人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就告诉了他们。所以当时有很多看见，就告诉全城的人。底下我们看一下37节、38节有两个囚，就是说耶稣赶走的这个穷鬼啊，有两种反应。第一是什么？37节，格拉森思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为什么害怕呀？转眼之间2000株都淹死了，怎么不害怕？他们怕的什么？他们担心的是我们的财物、我们的生活都要成了问题了，害怕。就求耶稣离开他们，这是一个求啊，两个求。第一个什么？第一个求是37节，求耶稣离开。耶稣说：“你一叫我离开，我就离开。你不要走，主就走。”许多人到现在也是这样，不是留住耶稣，乃是求耶稣走。这个城里的人多么刚硬，不要耶稣，他们要的是钱财，我们要猪，我们不要人，不要主。求耶稣离开。第二就是38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耶稣同在。第二个求，恳求，恳求的意思就是说他诚恳的求，切切的求，求什么？求耶稣啊，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不知道该怎么感恩报恩了，求耶稣和耶稣同在。但是耶稣没有答应。耶稣为什么没有答应？耶稣看这个城的灵魂宝贵，耶稣也愿意这个人你去回去来报恩来传扬，所以耶稣就打发他回去说，39节，请大家一起念，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传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的大事。那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虽然格拉森思维的人怕的把耶稣请走，求你走吧，你快走吧，但是耶稣叫这个人，就是被鬼附鬼离开的人，却是留在那里，把全城的人把福音都传满，传遍了满城的人呐、啊，满城的人他都去传。是啊，你可以把耶稣赶走，主的道赶不走，神迹还在那里，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好了，他本身就是一个活见证。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担心，有的时候主让我们离开就离开，留下的人主可以借着你所得着的一个人去做更深更多的工作，继续的工作。主不一定让我们一定在这个地方留多久，只要有一个人蒙恩就更多人蒙恩。所以这次我们去，我们就这样，我们也没有结几个果子，但是我们看见姑姑有一点改变，我们就求主你得着姑姑，那这一他们那一代的人，他那一片的人都蒙恩了，他周围很多人一定会蒙恩。主得着一个人就能得着很多人，这就是主耶稣的智慧，而且也给他机会来报答神的恩典。你回去，你回家去，你不一定要非得跟着耶稣，你要去传说神为你行的何等大事。底下我们接着看，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都迎接他，因为他们等候他，其中有一个人是最恳切的，最迫切的要见主，是谁？就是管会堂的，叫做埃鲁。他为什么这么迫切？他要见主，很多人等候他，但是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埃鲁。埃鲁的意思我们记住是开导的，这个人借着主耶稣在他女儿身上所行的事，先后这个两个阶段，就是开导了他的信心，使他能够对主有认识，开导的。我们看他是怎么，他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你看他心里多么迫切，你看他多谦卑，他这是急死了。为什么？自己的女儿快要死了。今天我们的女儿就是主借着我们，或者我们周围的多少神的儿女快要死了，灵性都死了，我们有没有这么迫切俯伏来到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还有此时此刻的信心是什么呢？求耶稣趁着女儿没有死快来救他，是这样的信心。后面还有的信心更进一步升高，是主借着主的开导，使他能够经历
女儿死了也能够复活，那是更进一步的信心。开头的信心不是这样的信心，所以他非常迫切恳求啊，就代表他是多么迫切的。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还没死。人的心情都是这样，快要死了，耶稣你快来吧，免得我的女儿死了。趁着他没有死，就跟拉撒路那件事情是一样的，趁着没有死，耶稣来救他多好呢。所以耶稣去的时候就没拥挤他，所以耶稣就真的去了。所以主真是主的恩惠，就是为困苦人。耶稣没有二话，耶稣马上就去。耶稣实在知道这个父亲，这一个儿女他的心情，他爱女之心切，他就去了。下面路上发生一件事情，那这个路上的这件事情也可能耽误一点时间，因为后来这个妇女啊，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她不是还做见证吗？总是耽误一点时间，所以结果后来这个儿女的女儿死了，死了耶稣才到家下，那才叫奇妙，好像拉撒路一样。本来是拉撒路病了，后来拉撒路死了，而且死了4天，耶稣才到，显出主更大的荣耀来。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这个儿女有信心吗？他一定有信心。他没有信心，他能够求耶稣能够去啊？他相信耶稣去到他家里，他的女儿就能够好了。但这个信心还要经过考验，这个信心还是不够的。底下就讲到这个妇人患了12年的血漏。什么是血漏？这个血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主的道在他心里面随流失去，没有信心跟主的道调和，也代表属灵的恩典都漏光了，心里有破口或偏斜，或者是什么呢？骄傲，不留心主的话，不看重主的话，结果呢里面有破口，不就血漏吗？漏光了，恩典都漏光了。他是怎么样呢？花尽了一切养生的，在医生面前没有治好，所以也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这次我们特别注意这句话43点，并没有一人能够医好他，可见的他到处找遍了医生了。啊，这个是罗夫人是找遍了，可能像我们说平常叫中医西医啊，土法样样方法都用尽了，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治好他。所以这个血漏的妇人可以说啊，他这个时候啊，医生不能救他，钱财不能救他，没有一个人能救他。他来到耶稣的背后，他摸耶稣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这就是他信心的宝贵。一个人不到绝望的时候总是不来找主，但是有方法，总是靠人，求人，仰望人。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治好他，所以他来到耶稣的背后。他来到耶稣的背后，说明他很害怕，他怕人知道，他偷偷的，他挤进去，因为人很多了，挤进去，他摸了耶稣的衣服碎了。所以我们要用信心，你摸到主的话，你今天哪怕一句话就能治我们的病。真的，衣服碎了就代表主的允许，主的话，你摸到就蒙恩。民数记15章38节。讲到这一个，就代表主的允许，主的话语，所以就好了。其实耶稣就知道了，耶稣就说：“谁摸我，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就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那意思说，你还说摸我的是谁呢？这些个门徒啊，在耶稣的周围，实际啊没有留意，也没有爱心，也根本不关心。其实这个妇女也就站在耶稣旁边，但是没有人关心。谁耶稣啰嗦你还说谁摸你，谁挤你，根本大家都在挤你嘛，都在摸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谁知道了？耶稣为什么问？就让这个女人要，你既然得到医治，你要公开做见证，给她感恩的机会，给她公开一个向主感恩，一个呢在人前做见证的机会。所以我们看一下，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出来。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所以你蒙恩你可不能躲躲藏藏。所以我们不做见证，我们也是啊，你恩典就止住了。他就站在渐渐的俯伏在耶稣脚前，表示他在主的面前俯伏感恩。俯伏什么意思啊？那这是从内心里面向主感恩呢，谦卑俯伏感恩。然后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 当着众人都说出来，那就是要公开见证，一面俯伏感恩，一面公开见证，向众人都说出来了。所以每一次这个神的仆人医治好病人，也是要给人做见证的机会，感恩的机会。的确耶稣说，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这里有这么样，因信蒙恩，这个血漏妇人她所得的医治是双重的医治。为什么呢？从耶稣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所得的医治是双重的，不但是他肉身的病好了，他的灵魂得到医治，得救了，你的信救了你，救了你，所以平安回去，最后就是平安回去，所以再没有重担了，血漏真正的止住了，所以真正蒙恩了，所以底下我们再看后面最后一段，所以每一段告诉我们都是因信蒙恩，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病，你不管你今天是怎样，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有希望，因信抓住主的话，有时候正是在我们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你抓住主的一句话，这就是能力，你就会起来了，你的血缘就止住了。也最后一段就是宰辱经过死里复活的信心，宰辱的信心是被主开导的，怎么开导的？他开出的信心是，我的女儿还没有死，耶稣你来。但是现在呢，大家看这最后一段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你不要劳动现场了，干脆别来了。你看看这个消息叫人多么的灰心呢、死了何必劳动现场呢？我想这个说这个哀辱是在受到考验，他没有说耶稣啊请你走吧，他没有说，是别人说的。耶稣听见就赶紧先对他说，耶稣知道他的软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你看多简单的一句话，所以主的话开导了他，使他相信，我的女儿死了也必得救，也必复活。所以我们需要主进一步的话领导我们，我们有没有主的话？主的话就在眼前，主的话就在圣经上，你为什么不看呢？为什么不抓呢？为什么不听呢？你为什么不信呢？信就蒙恩典了。所以耶稣对他说，就是说明这个管会堂的儿子，他心里马上就害怕，哎呀，我的女儿已经死了。正在犹豫的时候，耶稣的话就临到，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情，就为什么？别人根本没有信心，乱乱嚷嚷，人情人爱，又同情又哭又闹，反倒会影响他们的祷告，所以耶稣不许别人进去，只有女儿的父母，还有耶稣的三个门徒，耶稣所爱的三个门徒。所以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也是亲自再一次受到信心的造就，信心的训练，死孩子都能复活。所以众人就为着女儿哀哭捶胸，在别人福音说还有什么呀，吹吹打打，嚷嚷闹闹，耶稣就把他们都赶出去。所以耶稣又说了一句话，这一段里耶稣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耶稣对哀辱说的，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现在这句话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不是众人都在哭吗？这句话说明耶稣不仅仅是对哀辱说，还是对谁呀、可能亲戚、隔壁的邻居，那家里的人怎么不哭啊？正在哀哭垂胸的耶稣说不要哭，不要哭。所以主的安慰就明导，有时候你哭来哭去反倒什么呀，信心都没有了，那你哭的就觉得哭，哭是消极的，哭不能解决问题，只要听主的话。耶稣说不要哭，所以我们不要哭，不要这么悲伤，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是睡着了，就跟耶稣说拉撒路不是一样吗？耶稣说我们所爱的睡了，就指着拉撒路，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说不信的人就笑话，你当笑话嗤笑耶稣。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就这么简单，他的灵魂变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为什么吩咐给他东西吃？那就说明这个女儿大概长期生病，肚子饿，有东西吃才能够健壮，还有给他吃东西就证明他是真正痊愈，真正痊愈。不痊愈的人能吃东西吗？有的人呢几十天都没有吃东西，长期不能吃东西生病， 给他东西吃，说明他完全正常了。所以这是个活着见证，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你，耶稣行了这么大神迹还要隐藏自己，是吧？所以一直到这里为止，这一段也是告诉我们，信求就蒙恩，你要求你还要信，你有信心你要求，信什么？信主。信什么？信主的话。有没有主的话？有主的话领导，那主的话多清楚啊，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又说不要怕，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睡着了一觉就醒了。所以耶稣讲这话就是说她可以醒过来，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也经过开导，让我们的信心是有凭有据的信心，是死里复活的信心，错过环境的信心，而不是说这个孩子没有死耶稣能叫他复活，乃是死了也能够叫他复活，像拉撒路一样，都四天了都臭了，主只要是主，主要做的事没有不能的，主能够叫他复活。所以求主给我们的信心呢要更长一步，不是老停留在环境上。如果只信这个孩子没有死就耶稣能叫他复活，你的信心还是依赖环境，环境完全不可能，那是信心。所以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没有看见就信，那才是有福的。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信心听主的话。前面呢更是叫我们这个对主的道要听要去行。耶稣今天也是大声的对我们讲，那我们有耳可听的就要听，听了以后要去行，而且忍耐着结实，让我们都能够结实百倍。好，今天我们就到此。